啊，作为啊，居士啊，啊，作为啊，晚安。啊，这是我第二次来到我们的菩提学会。啊，上一次呢，就在啊六月初的时候有来啊，啊，来这里跟大家几缘啊，上说了一堂法啊，啊，这。但这是第二次了，啊，我来到这个旧金山了，啊，上一次也没有预计说来菩提学会说话，那这一次呢，嗯，因为在纽约待的时间很长，啊，明天呢我就离开旧金山了，啊，明天早上我离开旧金山了，啊。昨天呢，就是居士跟我提议说，我们这边呢，啊，隐居士啊，啊，菩提学会这边呢，就是啊，希望我还在这里可以跟大家见个面，啊，啊，所以我想啊，就。如果诸位不嫌弃呢，我跟诸位说的话，可能跟许多人的原本的认知跟信仰差距很大，啊，如果不嫌弃呢，我就再跟大家提一提。那在这里呢，啊，我也想跟诸位提一件事情。我们都是佛陀的弟子，我相信在菩提学会这里的这些你们这些大德居士，也都是很聪慧的一群人，既聪慧，啊，对佛教又有一份真诚护法的心，我相信这是一定的。那么同样的。一定也对追寻佛法的真谛呢，也心里抱着一份坚定的信念与盼望。同样的，我相信也对众生，同样也是抱着慈悲的心念。这些呢，我相信在你们的身上一定都是有的。那我也要告诉你们，在我三十多年的学法的经历里面，我看到我们汉传的生熟恶众，也看到了藏传的生熟恶众，也一样看到了南传的生熟恶众。我刚刚所说的那些在南传、汉传、藏传的生熟恶众佛弟子的身上都看得到，这是一样都有的。佛教或许有由于在传承的过程里有历史演化分歧，不管是教义上的分歧、律界上的分歧，或者信仰上观点上的差异，或者许多同样一个信念，可是认知与所用的方法不同，因此造成分歧。可是这些分歧呢， 并没有改变的，我刚刚所说的这些佛弟子普遍都具备的特质，也就是对三宝的敬信，对佛法的一个信念，以及对众生的慈悲，都没有改变这些。我在纽约有一位居士拿了一本统计的这个书给我看，我看了以后感触很深，因为他所统计的是我们现在世界上各个宗教的人口跟分布，非常的详细。在这世界上，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基督教，总共有20多亿的信众，20几亿的信众。印度教徒有10几亿，印度教徒有8、9亿，回教徒有13亿，我们佛教徒包括了南传、汉传与藏传，全世界的佛教徒全部加起来只有3亿多。这就是我们佛教的问题。我们佛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佛弟子不是都慈悲度众生的吗？慈悲度众都是佛弟子共同的想法跟信念，追寻菩提、恭敬三宝，也都是我们共同的信念。可是佛法的确传承太久了，有很多观念之间上的分歧，其实造成互相的对立、隔爱与伤害，其实裂痕很深。坦白说，这个裂痕非常的深。这不是3言2语说得清的。我学过汉传，我也学过密传，当然南传佛教我也花了很漫长的岁月的修学，最后我发现了一件事情，历史的牵流在世尊度灭后其实没有太久，后代佛弟子对佛法教义的解释观点其实已经偏离了世尊本来的教导很远，正法住持的时间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来得短很多。我这些说法呢不是空穴来风，真的是有凭有据，实际的真相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来得严重的多。今天我来这里也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来这里，所以呢我就跟大家做一些介绍，你们听得进去是你们的福德因缘，如果听不进去，我也要坦白说，这也是个人的因缘业果，我也只能这么讲。我说法有一个特色，我就是一经讲，一经。我说法不会依论，不会依论来讲，依经来讲。那么经有很多，从南传第4次结集 一直到所谓公元一世纪以后的菩提大圣，也就是公元一世纪以后的菩萨道，乃至到密教，其实都不断的发展新增加的经书。易经其实经也是各自分析的，那所以我在这里所译指的经呢，是以第一次经典结集的经书来跟大家讲，也就是南传相应部以及汉译杂含当中的修多罗，来跟大家说明。那如果对佛教的经典发展史有认识的人，就比较了解我刚刚所说的意思。那我们现在佛教其实有一个看法的，而也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一个看法。其实这个观念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就是什么呢？佛法不一定要佛陀亲口所说才叫佛法，只要跟佛陀所说的法能够相契相应，佛弟子说的也应该视为佛法。这个观点我们大家都是接受的，因为什么呢？我相信呢，在座的诸位呢，或者是这世界世上比较理智的人都可以接受这个说法。那么所以呢，只要说法跟佛陀说的相应，不一定非佛陀亲口说说不可，这个是我们大家应该都可以接受这件事才对。那么这个既然是大家所共同可以接受的一个标准，那我们如何将这样的一个标准来落实呢？落实是一个比较实际一点的问题，我不晓得我说这一点你们可以接受吗？就好像说啊，我们接受只要任何一个人所说的法跟佛陀说的相应，那我们应该接受它就是佛说，不管它是由神父亲口神父的嘴巴讲的，或基督徒的嘴巴所说的，或者是一贯道嘴巴说出来的，不管是在家居士讲的，或者是僧侣讲的，只要跟佛说的相应就等于佛说，只要与佛说的不相应，不管谁说的都不可以视为佛说。所谓一义莫一语，那这个准则我们大家都是接受的，没有人反对。可是重点是如何落实这个准则呢？如何落实呢？这个就是实务面的问题了。那我们不禁从这个现实的实务面来想，在现实的人间，我相信诸位都是有智慧的人。从现实的人间看，多数芸芸的一般社会大众来说，在座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我想请问你们，我们佛教徒不是这么的多，你们认为大多数的佛教徒有判断哪一种说法跟佛说相应的能力吗？你们认为有吗？就实务上来说，你们认为呢？不要说一般的普遍的信众，因为你们在座都是居士，我在这里也讲，甚至多数的法师也没判别的能力，我说的对吗？对不对？这是现实。 对不对？任何很好的准则终究能够落实到现实有用才有用啊，不能只讲高调打干空啊，对不对？住持正法是一个现实与实际的问题，而不能只是一个观念或者理想。那么在现实的当中呢，诸位想想，如果多数的佛弟子其实他们信仰佛教，虽然他们嘴巴上讲是要成就无上菩提的，虽然口口声声讲希望能够开智慧，尤其我们出家人常常听到就是师父我希望能够开智慧，可是等你静静地看着这些多数的信众，其实他们真心真正关心的是什么呢？真心关心的是所谓的能够得福远祸，我说的对吗？甚至我也比较可以直接的告诉诸位，说不定你们现场的你们可能实际上也是这样，虽然来我们摩诃菩提学会听法，平常是对经义很研究，可是面临到现实人生的问题，比较关心的还是现实的利益。其实我们不需要有知识分子的傲慢，我们学法的人应该重视的是坦诚看待自己。如果我们可能都是这样，那对于一般的佛弟子来说，他这样也是很普遍也正常的事情啊，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现实的佛教其实有很多的说法，反而是多数人可以接受并且相信这样比较理想跟对的，反而是比较是大众取向的。反正真正真实的一面说不定就是跟多数人的盼望跟想法往往是距离比较远的，但是是否真的如此呢？当然还得实际的来检证。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其实在历史的长河里面，代代都有聪慧的法师或者居士著书立说，那么他们对于经或论都有提出一套自己解经或解论的观点，解经与解论的观点。在这里我想告诉诸位，我想在座诸位有很多人是读过佛教史的，那由于读过佛教史的人观点当然跟没读过佛教史的人是有很大的差别的，那我们就以我们这些读过佛教史的人，我们自己来想想看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我们读过佛教史的人，我们都会比较冷静地去想这些经典发展的历程里面，哪些经是比较早的，哪些经是比较晚的。那我们有佛教史的概念的人就比较可以从佛教史来理解为什么这些经与经之间有些观念上说法上思想上的分歧跟差异，我们有佛教史素养的人就比较知道。那我们静静的再想想，这是因为我们生活在21世纪的现在，佛教历史已经经过被长时间的考证研究，有很多已经被定案了，被确定它就是这么回事。可是我们想想，佛灭后500年，佛灭后1000年，佛灭后1500年，这些靠着辗转传说传承而学习的这些过去古代的修行者，其实他们是很聪明的，他们很聪慧的，他们是很精进的。当他们没有所谓经典发展前后次序的一种真正的一种历史的认知跟根据的时候，当他们面对 这些许多的经典都写的如是我闻，可是彼此的经义却有很多的冲突跟不同的时候，请问这些聪慧的法师或者居士，他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在他们的心里，这些经义彼此差异的经，在他们来说都是佛说的，可是偏偏经义又各自不同，请问他们该怎么办？他们会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可想而知，如果那个聪明的法师或者居士如果是我们的话，那我们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会想办法用一种解释的方法，将这些冲突跟差异用一种说法来解释得通，来说的比较说得过去，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是不是会这么做呢？我想我们一定是会的。那过去的那些大德法师们，他们是不是也会这样呢？他们一定也会。那每一种解经的方式，将这些经与经不同的歧义如何将它解释得通，我想就是会每个法师各有一套解释法或者观点。那每一种解释法和观点，我相信也都会有不同的信众，也各有各自的拥护者。那些各自不同的这个拥护者跟差异的这种信众的族群，你想想看紧接着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想大家都是很聪慧的，我们知道的就是宗派之间的分歧一定就是这样，宗派之间的分歧。那每一个解经者都是耗尽很多的心血去研究经论，好不容易想出一套比较说得过去的解经方法来合理这些差异，而各自又相互分歧。那请问一下，这个解经者跟拥护者，他们如何愿意承认他们的说法跟讲法是不合佛说的呢？谁也不愿意承认我所说的跟佛所不同，没有人愿意承认这件事的。那么所以我想说的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在现实上我们要说一义莫一语这个准则我们是可以接受的，可是在实务面要落实的时候，事实上是自爱难行的。我不晓得我这么说大家要了解我说的意思吗？其实我们都没有反对一义莫一语是合情合理的，我们都没有反对，可是重点是在现实上要落实，就会面临到现实上许多根本没办法解决的问题。这是现实，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来看。所以我想告诉诸位的是什么呢？我们接受一义莫一语这个观点，那如何探寻佛说的本意呢？那么最好就是既一语也一义。当然语记得翻译的不同，传送的不同，是会有很大的差异的。其实这个常识我相信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在这个当中去争论。我所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即使在传承的过程当中，传送的过程里，乃至在翻译的过程里，都会产生一些增减或者漏失，也不见得就是百分之百是最古老的传送。可是我们佛教目前的现实就只有这样，我们也只能迁就现实。就现实来说，我想跟大家表达的就是说，我跟大家说的内容，我就是采行对最古老的经典的一种译说，它的经文来作为佛说。 并且在这个古老的经义里面来去相互比照，寻求出最大的共同的交集。因为不同的部派同一个颂本，不同部派的传颂会有大同小异，有一些部派他这么说，有些部派他就是不这么说，那这些我们就可以视为是他没有共见，也就是部派之间并没有共见。那没有共见的部分我们可以暂时保留，那有共说的部分我们则可以怎么样，则可以接受，比较可以接受。我的意见是这样。所以呢，在历史长河里有这么多不同的结集，不同时代传颂的经说，那我的建议就是依义不依语，在现实的现况上要落实其实是有许多困难的。那所以何者为佛说，我采行的方法是先依目前我们所知比较古老的传颂，南传的相应部以及汉译杂含当中的修多罗来作为依止的所在，从这个所谓修多罗当中来检测，来检证出所谓最大的交集，作为佛说的根据。那么以此再来看待往后不同时代所集集出来的经说或者论著，他们到底跟最古老的这些经说里面最大的共同交集面，它有何不同的所在，用这个来勘验我们所学习的佛法以及我们所面对的佛教，这是我所采用的方式。所以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讲这个。那我们如果翻翻近代的所谓的大德印顺导师，他在所编译的杂含经论汇编里面的说明里面，他也有这样的一个观点。他说杂含与相应部虽然是比较古老的传承，他也可以说是所谓的法母，一切经之法母，这个是很清楚的。那可是它毕竟是部派的传颂，所以没办法将其中的经文全部视为最原始的佛法，只能从当中去探寻原始佛法的面貌，而不能以此视为全部都是原始佛法的。印顺导师这样的一个说法是非常正确的，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说法。所以我要告诉诸位，我采行的也是这个方法。所以我依相应部里面的修多罗以及所谓的杂含里面的修多罗相互比对，寻求出最大的交集面，不同的地方保留。比如说杂含里面没有五上分节的说法，只有在记说里面有九节，并没有五上分节的观念。可是在信仰的相应部，即使是巴利文的内容里面也有五上分节。那我们再看杂含是说一切有部的传授，再看公元一世纪有部集成的一个重要的论著是阿比昙毗婆沙论里面也有谈到五上分节。那么再谈五上分节的部分呢，显然这个时候已经不同于说一切有部所传的杂含经了，已经不同了。因为杂含经里面本身并没有五上分节的观念，这是不存在的。即使讲节，最多也只讲到九节，并没有讲到十节。那么在阿比昙毗婆沙论里面有部所传的，他却说什么呢？开始讲十节。而这个十节当他述论五上分节的时候，他却不断的要去解释，解去为什么要立五上分节，他提出为什么要立第二节，并且在里面也提出有些僧团西方比丘们是不同意五上分节的说法的。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五上分节的说法在公元一世纪即使在有部里面都不是共说，所以显然它不是部派的共说。那么可是五下分节却是部派的共说， 那么无上分别有什么观念呢？无明是无上分别的最后一节。我想在座诸位有很多应该是懂这件事的。可是呢，在相应部跟杂那含里面，修多罗的部分，在最大的交集念里面呢，无明是虚陀丸就断了，跟五上分节的说法是完全的不一样的。所以五上分节既不是生存的共建，在公元一世纪传承杂那含跟阿比昙比婆沙论的有部自己本身都没有共建，都很有意见的。所以如果我们说从古老的经典里面，虽然是部派传颂的不同，可是从古老的经说里面去探寻原始佛法的原貌，而不能将当中所说的部分全视为原始佛法，如果这个标准用于最古老第一次经典结集的相应部当中的修多罗尚且如此的话，那么第一次经典结集以后，随着不同时代所传颂的经说以及真心的经说，那又如何能视为全都是佛说呢？我不晓得我这么说在座诸位听得懂吗？因此呢，我现在开始要讲今天的课程，给大家这个上头的讲义呢，就是要告诉诸位，所谓在世尊的教导里，在修多罗南传的修多罗跟汉译达含的修多罗里面，所谓的因缘五蕴六路道理四品修多罗里面呢，在最大的交集念里面呢，世尊到底告诉我们如何修正完成解脱的。那无我、无我与无常在什么阶段来证的，以及我们禅观的入手，到底我们平常在佛教里面所听到的，不管是在南传或者在我们汉传所说的，跟原始的经说、最古老的经说最大的交集念，即使是部派的不同的颂本里头最大的交集念，在这个领域里面到底又有何差异，我想这是我们可以去探讨的。那至于呢，我在这里要告诉诸位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今天来我只负责跟诸位介绍我所了解的从古老的传颂里面所探寻到的，可能是我认为是，或许对诸位来说可能是所谓佛法本来的说法、原来的说法，我负责介绍这件事。那至于诸位你们接不接受、认不认同，那不是我的工作，你们可以反对可以不接受，那都不是我的事情，我只负责跟你们介绍。那你们如果有疑惑，你们应该用你们自己的生命、用你们自己的时间跟精力以及用你们的智慧去探寻我今天所提供给你们的说法是否真实不虚，这是你们自己该做的功课，而不应该全部由我来做啊。所以我今天负责介绍，我们现在开始。我们佛教里面呢，我们很清楚的知道生死轮回从无明起，这是几乎是佛弟子最基本的知识啊。如果没有这个概念呢，大概是信徒之类的，那我相信我们某个菩提学会啊，大家都是有智慧的法行者，而不是只是拜拜的信行人啊。所以我们都知道从无明来谈所谓生死轮回，那无明如果不能断，那就是生死轮回的凡夫，开悟尚不可得，那谈不上所谓的什么正觉啦、普度众生啦，那都是空想、遐想、妄想、思想啦。那无明到底是什么呢？无明到底是什么呢？我想我们从比较古老的经说相互交叉的比对，我们看它的交集面，他们怎么看待无明的。 我们现在先谈第一页啊，南传相应部地相应的第十七经，它有这么一个记载。那么这个他问啊，这个有一位比丘问佛陀，什么是无明呢？什么是无明呢？那佛陀这么回答：比丘，苦之无智，苦集之无智啊，倒数第三行啊，苦灭之无智，顺苦灭大之无智，此名为无明。那如是者为随无明，意思说，如果这样的人，他就随着无明的人，那是故比丘，此是苦，应勉励；此是苦集，苦灭苦顺苦灭道，应勉励。那我们从南传相应部的讲四圣地相应里面呢，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佛陀对无明的看法是什么呢？对于苦集灭道四圣地的不知，称之为无明。我们看到的这件事情，他是这么讲的。那同样的呢，在这一经的后一经，就是地相应的第十八经，同样的他又再这么说啊，什么是明呢？什么是明呢？问佛陀，什么是明呢？佛陀怎么回答的？比丘，苦之智，苦集之智，苦灭之智，顺苦灭道之智，此名为明。如是者名为随明，也就是明白四圣谛的人是随着明的人，不知四圣谛是随着无明者，是故比丘，此是苦集苦灭，顺苦灭道应勉励。那这两经呢，我想我们就知道它相应部对无明的定义就是什么呢？四圣谛的知，或者对四圣谛的不知，来谈这件事了，我们就知道了。那四圣谛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再看南传相应部地相应的第十三经，他如何来说四圣谛呢？我们来看，佛陀说：诸比丘，有四圣谛，以何为四圣谛耶？他说：苦集灭道四圣谛是。那他佛陀紧接着来解释四圣谛啊，诸比丘，什么是苦圣谛呢？他说：五取蕴啊，这是那在我们杂喊叫做五受蕴啊，那下面一部叫五取蕴啊，这个解释名词呢，在今天我们不发在这个地方啊，我们谈比较重要的部分啊。那这就是色受想行识啊，这五蕴是什么呢？是苦。那我们可以用这么来讲，指生老病死这件事情，主要就是五蕴嘛。生老病死的业报就是五蕴的业报，有五蕴的业报就是生老病死的业报，五蕴灭就是生老病死的灭尽。我想只要读过阿含经的人都应该有这个基本概念了。所以佛陀说什么是苦呢？什么是苦圣谛呢？五受蕴是苦的，五取蕴是苦的，或者说五蕴是苦的。那什么是五蕴的集呢？让这个苦，五蕴苦的因呢，召集的这五蕴的因呢，他说呢，后有起而起贪聚行啊，后有起起贪聚行，随处欢喜之可爱，为欲爱有爱无有爱，诸比丘，此名为苦集圣谛啊。这个我们看的是啊，这件事情所谓的后有起贪婪聚行集。那有呢，那我们这个答案里面叫欲有色有无色有啊，那这里这个讲的可爱欲爱有爱无有爱，讲的是这件事情。最重要讲的就是可爱。那爱从哪里起呢？啊，主要就是从无明起啊。那最重要讲爱，那么因爱呢，那么是这贪喜攀缘四取蕴就名色增长，这称之为有，也称为四缘名色啊。这个我等一下再说啊。那诸比丘，于成为苦灭呢？他说可爱无余离灭啊，那么气舍定气解脱是无执着 啊，就比丘声名为苦念，意思就是说，依爱而有所谓的这个五蕴集，那如果爱念，那则就是未来的五蕴不生，这就简单讲五蕴。那么什么是声苦念三大呢？他说八三大，就是所谓的三大，所以他说这是四圣谛啊，四圣谛简单的来讲就是指五蕴之苦，可爱是五蕴的集体，可爱念是五蕴的念，大就是八三大，我们就看到这件事。请大家看第二页，那我们看杂阿含又怎么说呢？啊，与相应不相当的杂阿含，他又如何说这件事情呢？啊，他的讲法也是一样的。请大家看一下这个初体字的部分，所谓的啊第四行，这是舍利弗跟所谓的摩诃居士罗的对答，两个圣弟子的对答。那摩诃居士罗问舍利弗，什么是无明呢？何者为无明呢？那舍利弗对摩诃居士罗这么回答，他说：色不如是知，色即色灭，色灭到底不如是知，受想行识不如是知，色即色灭，色灭到底不如是知。摩诃居士罗，于此五受蕴不如是知，不知不见，不无见等，于暗不明，是名无明。那明呢？反过来知道就叫做明了。我们发现呢，他这个说法就是五蕴是苦，要知道五蕴集，要知道五蕴灭，要知道五蕴灭道集。那我们发现这个跟前面相应部地相应的第十三经讲法是什么？完全的一样。我们从对照里面发现说法是一模一样的，苦都是指五蕴，那只是集在讲可爱，可爱灭是五蕴灭把这里到，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件事情了，所以答案也认同了这件事情。所以对五蕴，依五蕴来说苦，然后受圣谛的不知叫做什么？无明。知圣圣谛叫明。那所以我们确定了一件事情，从无明的定义里面，对四圣谛的不知是无明的，知四圣谛是叫明的，这是第一件事。从原始经说的比对里面，我们看到的这件事情。那么紧接着我们说，那四圣谛怎么见四圣谛呢？对四圣谛怎么见呢？如何见呢？那我们再来对怎么看呢？我们现在看的是大正藏杂阿含的第296经，大约南传相应部因缘相应的第20经，那我们可以来看阿含经来看。那我们看初体字的部分呢，那这个这时候佛陀讲的是因缘法缘生法，那佛陀用因缘法来说是十二字因缘，是无明缘显乃至生缘老死。那什么是原生法呢？就是每一个部分，那无名形式名色乃至生老死，这是原生法。那佛陀说这不管有没有佛出世，这件事情它就是这样，它又叫法住啊。法住如果大家不介意可以把它画下来，所谓法住指的就是因缘法。所以我们佛典里面有一句话，在虚声大法经里面，佛陀为虚声讲，不问汝知不知，先知法住，后知涅槃。那所谓知法住，就是见十二因缘法，也就是见集无明缘行行缘事乃至生缘老死，这是集。所以先知法住，那见集以后就会见灭，那灭就是无明灭的邪灭乃至生灭的老死灭，这个讲的是涅槃。所以叫做先知法住，后知涅槃，也就是先见集而后才能见灭。那这个在下一段经会看到，我们现在讲这段经。所以法住指的就是十二因缘法，因缘法指的是什么呢？生老病死如何起，所以无明缘起啊。这个下一次所谓生缘起呢，缘生法，缘生法就无明行色名色是生缘老死，叫缘生法。那我们从这里看到的佛陀说，他对五生老病死的集起他看到了以后呢，他说自知自觉成等正觉， 这段经讲到了这件事情。佛陀说，对十二因缘生老病死的如何集体，他由于他知道了，没有老师自知自觉，所以他才能等正觉。所以这段经讲到了，我们这里就会觉得说，哎，前面明不是指见识圣谛吗？那为什么这一段经它只讲见因缘法呢？是见集，前面是要见四谛嘛，叫做明呢？那为什么这一段经讲的范围比较小，只见集体，就叫正觉呢？那其实没有冲突的，下面几段经我们就可以解释了这件事情。我们先看这里，那请大家看倒数第四行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们看到说多闻圣谛子，多闻就是所谓的听佛说法，圣谛子就是觉悟见法的人，于此因缘法缘生法正实善见。所以这句话表达了两件事情，就是见因缘法缘生法就已经叫做觉悟了。那佛陀是自知自觉常常正觉，那对佛弟子来讲也是因此见因缘法缘生法叫做正觉，所以它叫做多闻圣谛子，连佛弟子也是这么说的。那不求前际不求后际内部犹豫，这个我现在不解释啊，意思就是说看不到过去现在未来有我的意思。那所以这个今天不是我要讲的内容，请大家看第三页。那第三页的第一行他说到若沙门婆罗门起，沙门婆罗门呢，我们都知道啊，在佛教出现以前，印度有两个主流，一个就是婆罗门教，一个就是所谓的古典奥义书的系统。那婆罗门教主要是雅利安人的信仰，他们提倡四性阶级，所以对于印度的本土的住民来说，婆罗门教信仰对他们来说是没有所谓尊严可言，因为非雅利安血统的就是不能再生。婆罗门刹帝利首陀罗是有雅利安血统的，他们可以再生，那所以没有雅利安血统的被视作为一生主。那有雅利安血统在婆罗门教信仰里面是再生主，可以再生的。那所以后来在公元前1200年，印度掀起了所谓反婆罗门教的奥义书思潮，这是属于应该称之为印度本地著名的所谓种族自觉的运动，种族自觉的运动。所以他们反对婆罗门教，提倡所谓的一切众生皆有本性，因为在婆罗门教信仰里，所谓雅利安血统的人有灵魂，非雅利安血统则没有灵魂，所以只能一生。那对于印度本土著名来说，这是一种所谓种族没有尊严的一种信仰，所以他们就拒绝了婆罗门教，反对了灵魂说，因为灵魂是泛神的赐予，他们强调一切生命皆有本来清净的阿卡兰自我，叫做净性或者自性或者泛性。那么所以依此而提出了众生平等的观念，所以众生平等不是佛教的说法，众生平等是所谓古典奥义书的思想。这一点在这里我们可能要对印度宗教思想史里面有一个概念，众生平等说不是佛教的东西，是奥义书的思想才有的。那为什么说众生平等呢？他是说所有的生命都有一个清净的自性，因为他们认为在婆罗门教信仰里面认为整个世界是泛神的创造，所以呢，世界的起源来自于唯一的创造者泛神。那泛神是常有不尽的，那所以泛神创造的灵魂给予了雅利安人，那所以印度人是没有灵魂的。那么奥义书的思潮他要反婆罗门教，为印度的种族争所谓尊严，他就反婆罗门教，所以他拒绝了泛神，所以将这个世界不视为是一个造物主的创造，他认为他本来就在那里。所以简单的来说，将泛神与这个虚拟的人格化把它抽离，所以将这个神与非人格化成为一种理性，成为一种绝对的理性，所以整个世间它就变成是常乐我净的体性。 所以这个整个世界是什么？是常为我净的，它就是清净的，所以叫大梵。那既然这个世界是常为我净的大梵，它不是人格化的东西，它没有神，没有神的信仰。那么在这个世界里面的任何一个生命，它也应该属于什么？属于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所以形成一个概念，就是如果整个大海是咸的，那任何一滴海水也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咸的。所以如果这个世界的它本来就是常为我净，那么在这个法界里面的任何一法，一个石头，一棵树，一片树叶，乃至任何生命都是什么？它的本来面目都应该是什么？常为我净的。所以既然大梵遍于一切处，那任何在这个世界任何一个也都有梵的成分存在。所以呢，雅利安人有灵魂，他们丢弃了舍离的婆罗门教的信仰，认为所有的生命是梵的显现，那所有的生命都有梵性，所以众生平等。所以我们看所谓的奥义书，你就可以看到这种观念。他说不思议啊，不思议，这不可思议处处都在，都可以说出这种话。所以呢，这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奥义书的思想。所以众生平等不是佛教的观点，是奥义书的思想。所以每一个生命，一只蚂蚁，一只什么，所有的都是平等，因为都有清净的自信。那么在婆罗门教信仰，生命是不能平等的。雅利安人有灵魂，非雅利安人没有灵魂，其他的生命也都没有灵魂，只有雅利安人有灵魂的。所以生命本身是不平等的，奥义书则改变了这个思维。那么因此呢，在这里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那么所以在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里头，在奥义书的思想里，这个所谓一切生命都有一个阿特曼，我常为我净的自我，所以有我。那么婆罗门教的呢，他们相信梵神，奥义书思想的则相信梵我。那所以呢，沙门是指所谓奥义书苦行的修行者所修的，所以我们称沙门是指所谓这些奥义书思潮的苦行者。那婆罗门是指婆罗门教的这个系统，所以沙门婆罗门指出的是佛教所属的那个时代，佛教以外印度的两个主流，所谓奥义书思潮的跟婆罗门教系统。那么我们佛教的比丘早期也叫沙门，可是后来佛陀为了区别我们佛教的修行者跟奥义书系统的这个，尤其这个这些修行者的差异，所以我们佛教的僧侣到后来不再自称为沙门，而是以比丘、比丘尼来称呼。所以沙门最后是成为所谓非佛教的，也非婆罗门教的，所以奥义书思潮的苦行者才用沙门的。那当然所谓的裸行外道，所谓的耆那教的，那当然就是我们十八当中的最典型的沙门的，因为他们就是奥义书思想系统。那这句话要讲的是什么呢？沙门婆罗门起凡俗见所，意思就是说不是佛教的。那简单的来说，这隐喻的是什么呢？我们佛教里面是讲什么无我的，非佛教的都是讲什么有我的啊。所以呢，起凡俗见所系，会说我见、众生见、寿命见、机会及境界啊。那这个我今天也不解释的，因为没有空啊，时间很短。好，那耳执悉断悉知，这几根本如解多罗树头，于未来世成不生法。是名多闻生弟子，于因缘法、缘生法，正知如实正知善见，善觉善修善入。那我在这里想要告诉诸位的，这段经说出了什么事情呢？见因缘法之后，然后断什么？断我见。见因缘法，再断我见。这段经讲出了这个重要的事情，也就是不能先断我见，是先见因缘法，才能什么断我见。这个道次第，你不能弄错的。这第二讲，那我们再从其他的经再次的证明这个道次第。我们看下头， 所谓先见因缘法，这就是集，也就是法住啊。刚刚那段经就是再得见啊，再次的才能再进而得见涅槃，就是灭。那如是得具足正见，见苦涅刹机，如是正见是圣地段无明。我们从以下这段经，也就是佛陀自己述说他怎么证觉的，我们看到了这个历程。我们看，我简单的说哈，我们看初体字的部分。第一段，佛陀说：“我亦宿命啊，也就是过去，未曾证觉之时内，他思维何法有故劳死有，何法缘故劳死有。”他就是探寻老病死的原因啊，他这么看。那当然，下面几段经我不想解释啊。简单来说，从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呢，他看的就是十二因缘。到第三段他看到的所谓行广说、哦、第三段他如是见之呢，这些内容啊，今天我不想花时间在这里多做说明啊，只想告诉一个大家重要的纲领而已，广说。然后呢，到了第四段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复作是思维，何法无故行无，何法灭故行灭。这时候他讲的是什么？无明无故行无，无明灭故行灭，行灭故思灭，如是如是，也是这一段讲的，如是存在无惧灭。那我们这一段经呢，在南传相应部的第五经呢，它不是这么说的。南传相应部的说法是比较直接，南传相应部的说法是何法，意思就是说老死何法缘故有老死，何法有故有老死，然后就直接讲到什么无明，所谓的老死缘生，生缘有，如是如是，直接讲到无明。然后呢，反过来他说此是苦诸大苦运之全苦运之极。然后呢，无明灭之行灭，如是如是呢，是所谓的哪个时又被老广灭，所以说可见全苦运之灭，是这样讲法。那简单这里要讲的就是什么呢？佛陀是先知道老病死是苦，然后看老病死极，紧接着看知道什么老病死的灭，他有这个次第，苦极灭。那我们知道第二段见极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见因缘法，刚刚第一个前面那段经，先见因缘法，然后次见什么灭。那无明灭的行灭呢，就生灭的老死灭，这是什么？这是灭，也就是所谓的涅槃。涅槃指的就是无明灭乃至生命的老死灭，所以符合虚声大法经里面讲的先知法住后知涅槃，也符合了这个准则。那最重要的是下面这一段，当见即再见灭了以后呢，后面这一段才是我们现在的佛弟子应该多注意的部分。或者说我实作是念，当他见极又见灭了以后呢，他说我得古仙人道，古仙人道机点点点啊，今随去。那这倒数第二行，我今如是得古仙人道所说的为八圣道。那八圣道就是所谓的四圣地里面的道了，这时候他见道了。那我从彼道，彼道第一个就是正见，八圣道第一个叫正见。我从彼道见什么？见老病死，老病死极，老病死灭，老病死灭道基，如是如是见行，行极行灭，行灭道基。我们翻过来第四页第一行，我于此法自知自觉成等正觉啊。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那我们发现了一件事情呢，佛陀在于因缘法缘生法那一段呢，他也说我于因缘法缘生法自知自觉成等正觉。然后在这一段说明的时候，我们也发现他也是先见因缘法，好、哦、见极，然后紧接着再见什么灭。那紧接着他说我就见了什么八圣道。那在这里我想要做一个特别的说明，在座的诸位居士大德，我们四圣谛的见解是什么样？这就如同医生治病一样，要先知道病的病理状况，我的病打喷嚏啦、流鼻水啦、贫血啦、肝痛啊或怎么样，那病理症状你要先知道，就是我是怎么痛苦的，这件事情要先知道。那么医生呢，依着我们病理的症状、病苦的症状来探寻什么，我们这个病 它的病因是什么，来探寻病因，它治病的机转要了解，所以这就是疾，苦的疾，病的疾要知道。那病因、病的治病机转了解了以后，才能进而知道什么呢？消除病因，斩断了它的治病的机转，这个病就会什么？这个病就会好。所以这叫做见苦灭，见病如何灭。那这三件事情，诸位，最重要的就是要讲这句话：当见苦，当见苦集，当见苦灭。这三件事情按照次第起得如实正见了以后，就是八正道的正见。这三件事情知道就是八正道的正见。依着这个正见，医生怎么治病呢？按照如何消除病因以及截断治病机转的治病次第跟方式，来开展出治我们病的治病次序与方法，是不是这样呢？所以叫做什么？灭苦正道。所以要以正见为首，八正道的正见为首。所以我们问，八正道的正见到底是什么呢？八正道的正见如何开展呢？就是见苦、见疾、见灭这三件事情知道以后，才能具足八正道的正见。那么所以佛陀在这段经里面他就这么讲，我从彼道，他前面讲了先见苦，见苦集，见苦灭。他说我于尔时怎么样，我得古仙人道，得古仙人道集。他就这么讲了。第三页倒数第二段，所以我们从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我们看到佛陀见什么？见苦、见集、见灭。然后紧接着他说我就什么，我持咒之念，当时他就做这么念，我得古仙人道，我得古仙人道集，我得八正道了。那佛陀说我从彼道见什么，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四圣谛。这里看到的就是四圣谛，四圣谛显现了，对不对？我们看得很清楚。所以我们这里就可以了解到说，佛陀说我见因缘，我于因缘法缘生法，自知自觉，成等正觉，跟从这里见四圣谛以后，我于此法自知自觉，成等正觉，两个说法有没有冲突？没有冲突。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见这个病如何起，当然我们就一定依此看到了什么，这个病如何灭。那当这个看到了以后，当然也就见到了什么，如何治病的道理。所以见因缘法，佛陀说自知自觉常等正觉。那次第完成了以后也是什么，自知自觉常等正觉。所以我们知道了见次第断无明，佛陀也依这个什么成等正觉是没有错的。所以见四圣谛叫断无明，这是不会有疑问的，不会有疑问的，这个是已经清楚了。那这个内容在转法轮经里面其实也再次的证明了这件事。转法轮经里面有三转十二行，佛陀说我于苦圣谛本所未曾生法，当正思维时生也是明觉，于苦集，于苦灭，无苦灭道具圣谛，本所未曾闻法，当六思维时生也自明觉。请大家翻这个第六页，看第六页，请大家看第六页，第六页的第一段啊，第六页的第一段。尔时世尊告无比丘，此苦圣谛本所未曾闻法，当正思维时生也自明觉。此苦集圣谛，苦灭，苦灭道具圣谛，本所未曾闻法，当正思维时生也自明觉。我们发现佛陀在讲他觉的时候也是讲什么，是圣谛。好，转法轮经我们等一下再看，请大家先翻回第四页，是请大家翻回第四页。那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从经的对照里面我们可以了解一件事，见四谛就是断无明，这是经说，在南传北传的共说都是一样的。那紧接着我们看，那见四谛断无明它是怎么样呢？同样的再说明了，请诸位看这一段，这个 舍利弗在我们杂含的第三十一经相应部印象的第五十八，他有同样的经说啊。那我以杂含为给大家看粗体字的部分啊。那这是舍利弗跟苏罗曼的对答，他说：若沙门婆罗门于色毒食之色即色灭色灭道尽，苏罗曼当知沙门婆罗门堪能断色啊。若沙门婆罗门受想行识啊，苦集灭道啊，如是知是即是灭，是灭道即如是知。所以呢，当知此沙门婆罗门堪能断事。这里意思就是指什么？沙门我们刚刚讲是指什么？所谓的佛教跟婆罗门教以外的苦行外道。那婆罗门是指婆罗门教的，所以这里讲的就是说佛教以外的，佛教以外的其他的宗教，婆罗门教的婆罗门，苦行沙门的所谓的沙门，他们如果对四圣谛不知的话，他们不能断五蕴，也就是不能断生死轮回。那如果即使他们不是佛弟子，不是佛教的，他们知道四圣谛的话，他们也能够怎么样，也能够断生死轮回。第一段讲的这件事情，所以就是说要怎么样，要能断无明，只要见四圣谛就能断断生死轮回。那所以第一段讲的是先要见四圣谛这件事情。那我们看第二段，第二段是怎么说？苏罗那于意云何？开始讲无常苦无我，色为常耶？无常耶？答云无常。又问若无常者是苦耶？答云是苦。舍利子言：若色无常，苦边一法，圣弟子名于中见色，是我意，我相在不？他说不也。当然受想行识亦复如是。那在这里我要特别，为什么这圣弟子三个字我要加出呢？诸位请问一下，第一段佛陀刚开始，是舍利弗刚开始说，如果沙门婆罗门，这是指外道，佛教以外的外道，若沙门婆罗门于四圣谛不知，那就不能断生死轮回，断五蕴。如果这些沙门婆罗门这些外道如果能够见四圣谛，则能断什么？断五蕴，断生死轮回。所以第一段在讲这些外道知与不知的问题。可是到了第二段呢，等于就是在讲什么呢？如果知得四圣谛以后，就叫做什么？圣谛子。这里就用圣谛子的语言了。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呢，见四谛以后叫什么？断无明的圣谛子。不见四圣谛就叫什么？就是愚痴无闻凡夫或者外道。而且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先见四圣谛，才能见说什么无常苦无我，才能讲这件事。而且无常苦无我是谁的明见呢？圣弟子，圣弟子才知道无常苦无我。这段经讲的这件事情，所以在这里再次的说明了，又说明了一件事情。我想请问诸位，所谓五蕴是我意我相在，叫做什么？五蕴见五蕴是我意我相在，叫做什么？叫身见。见五蕴是我意我相在叫身见。那请问诸位，断身见的是什么境界？虚陀洹，对不对？断身见的是虚陀洹，所以这里说圣谛。所以我要告诉诸位的，一定要先见四谛，才能断我见的。我们在因缘法缘生法那一篇也是这样讲，佛说什么？于因缘法缘生法自知自觉常等正觉，若沙门婆罗门我见众生见，这寿命见即会即性见，尔时悉断其知。所以我要告诉诸位的就是什么呢？在这个次第里面，无常无我身见或者我见都是圣弟子才能断的，而不是我们凡夫当下就断了，不是这样的。 OK， 紧接着第三段讲的是什么呢？讲的就是解脱离欲。圣弟子于色生念离欲解脱，解脱生活病死又被恼苦，受想行识等等等 生眼离欲解脱，解脱上的辫子。所以我们这里看出了一件事情，先见四圣谛，然后才能见五蕴无常苦无我，才能见的这个虚陀盘的境界，紧接着才能解脱，这是阿罗汉的境界，才能涅槃寂静。所以呢，无常无我是虚陀盘能证的，能见能证的，解脱涅槃是四果阿罗汉的境界。可是无常无我这个的现见要依什么时候起从呢？要先断而明，先见四谛，见因缘法，见四谛才可以的。在这段经里面讲出了这件事情，这个大四谛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那么紧接着我们看二六二经，这是坦陀比丘经，也是上一次我来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讲的，我相信对诸位来说很不习惯，上一次我来讲的时候很多人听了大概很难接受，那或许你们静静想一想有没有道理，你们自己想，我听说我讲的你们大家如何再传啊。 anyway 这段经我再说一遍，无常，只要诸位，我在这里说这段经之前呢，我先跟大家做一个说明，我想请诸位啊，用你的心来活在这个智慧里面，你去看我们在现实的，在这个现实的事实里面，我们是先明白什么是事实，才进而知道什么不是事实，还是先直接就了解什么不是事实？两个是哪一个你们认为呢？先知道什么是事实，再依这个做基础了解什么不是事实，是这个次第呢，或者可以直接就了解什么不是事实？你认为这两个是哪一个呢？你们认为呢？你们认为呢？当然是第一个，不可能是第二个，不可能是第一个。就如同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法师，那我告诉诸位说，你们知道什么名字不是他的法号吗？什么样的称呼不是他的法号吗？你们一定说不出来，对不对？你随便讲一个，我跟你讲不是，你跟你讲一个，我就跟你说不是，你没有办法知道这个不是，以后下一个又是哪一个不是，你不知道，对不对？你说是圣者吗？我说这不是他的法号。你说是贤者吗？我说这也不是他的法号。你跟我说了100个、1000个、10000个，我跟你说都不是，可是下一个什么不是他的法号你还是不知道。可是你只要知道一个他叫什么法号，紧接着什么法号不是他的法号，你通通知道。我说的对吗？我说的是不是事实？所以在我们日常生活乃至修行上，都是要先见事实，才能建立什么不是是事实的正见。所以无常，无这个字就是否定用词，或者我们说非常非我我所，无常无我，他都在说常与我我所是不对的，他就是在否定常与我我所不是事实。那要否定常与我我所不是是事实，你前面一定要有一个见事实的根据，了解我说的意思吗？而那个根据就是什么？四圣谛或者因缘法。不能不见四谛不见因缘法，然后就要直接说无常，直接说无我，这是不行的。这就是上一回我来这里，可能在座你们许多的居士可能一下子你很难接受，因为我们许多的说法就是习惯了直接说什么不对。无常，我们在禅观里常常这样教，直接观无常，在现在很多的不管南传北传的教禅修，很多的教法就是直接观无常。所以我上回做了一个譬喻，如果我们所知道的无常就是所谓无常的真相，就是佛教里面无常的真相，如果是这样的，那为什么我们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无常，到现在还没有开悟呢？这是很简单的一个你反向思考的一个问题。那如果天下所几乎所有的人
在五岁以后就知道人一定会死，人终究会死，死了以后什么也带不走。人们并没有因为了解这些就减少了贪欲，减少了很多的欲求，并没有因此而这样啊。那显然的就是这样的知道并没有用。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佛教里面讲的无常一定另有深意，一定不是我们所知道的这样，一定另有深意，一定不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无常。那这个内容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不是今天谈话的重点，我就是先将这个我提供给大家，那你们自己去想。那所以在这里呢，我要告诉诸位，就是当年产陀比丘也是这个问题，他还没有见法，他处处请教一些长老说，你为我说法，令我知法见法。在这个第三行2620的第三行，当教授我为我说法，令我知法见法，我当如法知如法说。这些比丘跟他讲，这无常受想行识无常，行无常，一切法无我，涅槃即灭。那所以无常无我涅槃即灭都直接这样讲。那产陀比丘告诉说，我老早就知道了，无应无常，一切行无常，一切法无我，涅槃即灭，这我老早就知道了。可是我不喜欢听这样说叫做见法，知法见法，我不喜欢听。所以他就紧接着去找，想一想，他去找阿难，他就将这段过程跟阿难讲，讲说这个他整个过程啊，这本是当中有我什么。那阿难紧接着回答，下出体字的第三段啊，出体字的第六页第五页出体字的第三段，持尊者阿难跟禅陀讲，他就赞叹他，善哉禅陀，我很高兴，我很庆幸仁者就是你们，能在这些修行者持戒的修行人面前呢，你很坦白，你破这些虚伪。然后呢，他说什么呢？他说，禅陀，愚痴凡夫所不能解，无常啊，所谓无常无我涅槃即灭，这是愚痴凡夫所不能解的。诸位啊，我们如果翻开前面那段经，请大家翻开第四页，第四页三十一经，我们看第二段的部分。舍利弗为苏罗那讲四圣谛以后，第二段的对答，舍利弗说：“苏罗那，于意云何？色常耶？无常耶？无常、无我等等，这些所谓的是我意我相在，不，所谓的意思就是无蕴非我的意思。你看这里用到的是圣谛子这三个字，你就知道说什么。阿难为什么跟产陀讲？”愚痴凡夫所不能知，无蕴无常，一切行无常，一切法无我，涅槃即灭，为什么不是愚痴凡夫所可以知道的？你就知道了，因为这是圣弟子的境界，这是虚陀凡的正量。你们了解我要告诉诸位的意思吗？无蕴无常，无我，涅槃即灭，无常无我是出果虚陀凡圣弟子的正量，涅槃即灭是阿罗汉的正量。怎么是凡夫现在可以知道的呢？我们现在可以知道的只能从哪里入手？从因缘法入手，从苦集灭到这个次第渐渐入手的，这才是正道。佛陀当年也是这样的，我们从这个经里面一段一段看到的就是如此。我们看下来倒数第二行，他说阿难对产陀讲，我听从佛闻，为摩诃迦旃言说啊，离也无两边，这些我们看啊，处理这个部分，如实正观世间极者，则不生世间无见。你看这里讲极，世间就是指五蕴啊，世间指的是五蕴，看五蕴极，然后呢就知道什么呢？如果说没有生死轮回，这个生死轮回是没有的，那这个是什么？这不会有这种见解，这种断念见。那如实见世间灭，就是我知道五蕴怎么起，所以我紧接着知道五蕴怎么灭，那这不会生世间什么？世间即使是有，可是它不会永恒，因为它因缘生，也会随着因缘灭而灭。所以呢，世间不能说没有，不能没说没有生死轮回，它是有因有缘的，就会现起，所以不能说没有生死轮回，这就离断念见。 那如果见一因缘生，一因缘灭而灭，那就对因缘生所生的生死轮回呢，不会认为说生死轮回是永远的，不能解脱的，则不于世间有，则不生什么，于世间不生什么有见，就不这样有看这种看法。所以迦瞻言，如来离于世间是生死轮回是没有的，或者生死轮回是永恒的，没有这种见解，所以不能说没有生死轮回，也不会说生死轮回是永远的，是可以灭的。所以呢，说于中道，所谓这里说十二因缘以及十二因缘的还灭，这里还是在讲什么即与灭。那请问诸位，如果见即，紧接着再见灭以后，那这个人就会见什么？见八圣道，对不对？刚刚已经讲过了，佛陀我亦宿命未成正觉那一段，先见即再见灭，紧接着就获得了什么正见，开展什么苦灭道机，那就断无明了。所以紧接着铲除比丘怎么样，说是法时铲除比丘远尘离垢得法眼镜。那诸位，得法眼镜就是什么？虚陀环。下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件事，所以尔时铲除比丘见法得法知法其法超越狐疑断疑解了。所以我们知道见即与灭，就见四圣谛，则知之五蕴什么无常无我，所以断真见，这时候超越无疑，也断疑，当然也同时断什么断戒取，断三结烦恼。所以这一段我就不讲了啊。所以在这段经里面很清楚的说明了一件事情，无常无我涅槃即灭，不是我们现在修的。那我要告诉诸位的是什么？无常无我涅槃即灭这三件事是对的，这三件事并不是错，是对的。我上一回来跟大家讲，并不是反对所谓的三法印，反对所谓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的三法印，你们可能误解我的意思。我要告诉诸位的是，这三法印并没有错，可是问题它修正的次第不能从这里直接入，那是正量，无常无我是虚陀环的正量，涅槃寂静是阿罗汉的正量。可是问题是我们现在是生死凡夫，这不是你可以入的，应该从哪里入？从因缘法入。我上回要跟大家讲的是这件事，可是呢上回大概你们听不进去，那现在我们再来讲第三九七经。那这里讲的是转法轮经的内容，那佛陀是无私不觉是圣地断无明，然后一发正道修一业障碍，我就上来就直接跟他讲。那这里转法轮经，我要诸位小心注意看三转十二行。那么第一段讲的就是所谓普及灭道的见，第一段请大家在后面可以写的断无明，因为见四谛就是断无明嘛，我们可以见四谛断无明的啊，我们知道的这件事情的。那第二段怎么讲呢？复次苦圣谛，知当复知，就是你知道了以后要对什么五蕴之苦要增上了解，增上思维。本所未成佛法真实实身已见明，苦集圣谛已知怎么样当断。这个可爱，我们说苦是五蕴嘛，那什么是集呢？可爱，我们刚刚在相应部里面已经读过了，这个可爱应当什么断，所以应当断什么断爱，断所谓对五蕴的可爱。所以呢苦灭圣谛已知当作证，就是什么呢？所谓五蕴灭断可爱，五蕴灭断生死轮回，这个应当证。那苦灭道基是八圣道已知当什么当修，所以这一段请大家写下来，这是所谓的修八圣道，那么向于什么离爱断慢的过程，向于离爱断慢，所以这是修道法轮二转四行，只是是悟道以后的修道离爱断慢的这个修行。第二，那第三个第三段讲的是什么？第三讲的是阿罗汉的境界，所谓持苦圣谛已知已知出，持苦即圣谛，已知道已知出生死轮回，已经出五蕴的束缚了。苦即圣谛已知已断出，知道可爱已经断了。第一段已经断无明了嘛，第二段是断爱断慢的过程，到第三段三转十二行第三段的时候，就表示爱已经断了，所谓 爱已经断出了，苦灭圣地呢，这个生死轮回已经证得了，苦灭道即圣地呢，八正道已经什么修正完成了，所以这是正道的第三段讲的是圆满的正道阿罗汉，在声闻弟子讲叫阿罗汉，在佛陀来讲就是圆满的什么圆满的所谓圆满的菩提跟解脱。那这一段经告诉了我们一个重要的讯息，也就是佛弟子可能常常混淆的地方，佛弟子常常以为佛陀一悟道就是圆满，可是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佛陀在圆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过程也有什么悟道修道正道的过程，这叫三转十二行。那我们看下头初级次的部分，我已于四圣地三转十二行生眼自明觉故，无诸天魔幻三门婆罗门闻法正中得出得脱自证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一段经说出了什么事情呢？佛陀以一四圣地的悟道修道正道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在这里呢，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在阿含经的时代，在阿含经或者相应部的时代，所谓的三菩提就是三藐三菩提。那么到了所谓公元一世纪以后的般若经以后的时代，三菩提所谓三菩提又被称之为被多出来的佛教的语义，一种叫做声闻菩提指四圣地，第二个叫圆觉菩提指悟十二因缘，第三个叫什么大乘菩提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时候三菩提变成三圣人的说法。那我要告诉诸位，你们静静的想一想，我们刚刚从四圣地这个里面来读因缘法，包不包含在四圣地里面？因缘法包不包含在四圣地里头？包含。不管是我们汉传佛教讲的十二因缘的流转门所谓的极地，或十二因缘的还灭门灭地，都在四圣地里面，而且是得先见因缘法，然后次第才见什么圆满四圣地。那我想请问诸位，这是一个基本的理则，在原始的阿含经里面就已经这么讲的。那请问一下，我们公元一世纪以后的说法说圆觉人中圣见因缘法，小圣人见四圣地，你觉得合乎这个经说吗？你们觉得合不合？你们都是高等知识分子，你们自己去判断合不合，你自己讲你自己说啊、哦。所以四圣地是先见因缘法，不管流转完灭才能具足四圣地的见解，所以具足四圣地的阿罗汉一定先见因缘法。那哪有为什么见因缘法变成中圣，反而圆满四圣地变成小乘呢？这符合逻辑吗？你们自己去判断啊。好，那我们也发现了一件事情，所谓的三藐三菩提在阿含经的时代就一个，所以我们刚刚说到圆觉人见因缘法，小圣人声闻人见次第，大圣人见所谓的诸法界功德波罗蜜。这个今天如果有时间我再跟大家讲。那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就知道就圆觉跟声闻来说就已经跟经不合，而且是一个很离谱的错误，那你自己去判断。那我们现在来看第六页下头的什么是虚陀环呢？什么是虚陀环呢？那虚陀环这么讲的，这八百四十五经在南传相应部遇着相应第四三经作如是说，尔时世尊告诉比丘，若比丘于无恐怖愿对修行三世决定不生疑惑，如实正见贤圣正道。比圣弟子能知记说，地狱恶鬼地狱出生恶鬼恶趣已经得虚陀环，不做恶趣法决定正下三菩提。这个三菩提是指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不是后来一世纪以后公元后一世纪讲的什么声闻菩提，那个是时代弄你们，这是阿含经的时代，这是阿含经的时代，不是公元一世纪以后的东西，所以不能用彼时说法来解释此时，这个是在解经上 方法上、定义上是一个，在学术界上也不允许这么用的啊。学术界上，你做学问、做学术研究，你也不可以这样解释的啊。所以我们知道这是虚陀盘。那什么是无恐怖边对修行呢？简单就是离五种五戒，就是离五种恶、杀生恶鬼，那个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饮酒，这个不讲啊。决定不生疑惑，三世就是佛法生不起疑惑。那大家如果看杂含，大家可以这边写下来，可以参考杂含的第419经跟420经大正藏，大正藏的419跟420，他又讲，于是圣地有疑者，则于佛法生有疑；于是圣地无疑者，则于佛法生无疑。同样也讲，于佛法生无疑者，则于是圣地无疑；于佛法生有疑者，则于是圣地有疑。所以见是圣地跟对佛法生的信心是一致的，所以这里说于佛法生不起疑惑。那什么是圣道如实之见呢？道就是八圣道，他这里讲于苦圣地如实之，苦集苦灭，苦灭道即圣地如实之，是名圣道如实之见。诸位在这里呢，我要特别告诉诸位一件事，从这里来看，虚陀洹有没有断无明？有没有虚陀洹断无明了吗？对，这跟现在南传佛教，现在的南传佛教的论讲法不同。现在南传佛教的论，无明是最后段，叫五上根结。可是在经说里面，从十二因缘的次第里面都是讲无明先断，才能断什么？断我见。我见就是行，无明原行的行，就是于五蕴见我，于五蕴见我者是名为行。看杂含的第57经，你自己去看杂含的第57经，你可以看到这件事。所以无明灭的行灭，行灭就是断身界、断我界。那虚陀洹呢，有断我界，我界就是身界。所以我们从刚刚可以看到，先见四圣谛才能知什么无常无我，对不对？无常苦无我，先见因缘法才能断我界。所以虚陀洹先断见四圣谛，断无明，然后紧接着断身界，疑结戒取，这是经说的道之谛。南传的论讲错了，这件事情要特别跟大家讲。以经来说，那五上分节呢，僧团没有共识，即使是有部也没有共识，这一点存疑，大家可以打个问号。那你要接受不接受随你的便，那我就是跟大家介绍经是怎么讲的，你自己判断。那我们看396经，这里来讲圣地只是如何呢？这里讲虚陀洹，譬如日出周行空中等等等等啊，第二段啊。那如是圣谛指所有极法一切灭，你看就是极嘛啊，一切灭远诸尘垢，要离诸尘垢，得法眼身与无见等具三劫断，所谓身见戒取疑，那是三劫尽名虚陀洹，不作恶趣法必定正趣正觉趣，七有人天作苦边。圣弟子中间虽起忧苦，听彼圣弟子得出禅，离欲不善法，有就有关离生喜的出禅具足处，不见彼圣弟子有一法不断，能令凡生此智者，此则圣弟子得法眼之大义啊。这里我们看到虚陀洹断什么？断身见一劫戒取。所以我们已经很清楚地看到这件事情了，就是说无恐怖边对修习，三世不起疑惑，贤圣圣道如实之见，见四谛同样的断三劫烦恼，这是虚陀洹。所以无明灭的行灭，这个就是所谓的虚陀洹。那么断了无明跟身见以后，紧接着要断什么？断爱断慢。所以呢，后面是断爱断慢的修行啊。我们下面看啊，这个八正道的部分，请大家看第八页。那么这里还有点断慢啊，这断慢啊，断嗯，请大家看一下，先看第二段经，请大家看第二段经啊，先看第二段经，春雨字的部分，劫波当观之诸所有色，过去现在未来，这是有部的见解，有部喜欢讲过去现在，不然讲真是只有的，这个不管它啊，这个最重要是比一切讲色，一切悉皆无常，正观无常矣。色爱即除，请诸位这里啊，这一段在这里请大家特别注意，如果我们前面刚刚读的那些经的知见如果没有， 如果没有前面那些事件，那你想，如果我们单看这一段孤经，看这段经，我们就会产生一个看法，我们可以直接怎么样，直接从无常观，然后断五蕴的可爱心解脱，成为阿罗汉，这段经就会成为这个问题。大家看啊，观无常以色爱解除，色爱除以心善解脱，这里讲心解脱，如是观受想行识等等等等，一切悉皆无常，正观无常矣，四爱即除，四爱除，我说心善解脱，这里讲心解脱。那么你看，那尔时彼时受诸佛教，读一经主真经说不放逸处，乃至自知不受后缘，心善解脱成阿罗汉。大家有看到这一点吗？最后的啊，最后一行的啊。那所以这里讲的是什么？观无常，然后断对五蕴的爱欲，心善解脱，并且讲呢，心善解脱就可以成为什么阿罗汉。那我要告诉诸位的是两件事，第一个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前面，所以要先见四谛，才能真正的明见无常、无我、涅槃寂静。如果没有这个认识，那只读这一段孤经，我们就会产生一个错误的见解。就是说我直接观五蕴无常，然后观五蕴无常就可以断五蕴的可爱，然后心善解脱成为什么阿罗汉，对不对？我们就会产生这个什么错解，因为是孤经了，单从这一段经来看，所以就会以为我们的禅修方法可以直接观无常。对于我们现在来讲啊，直接观无常，然后得心解脱，然后成阿罗汉，就会有这个观点，产生这个误解。那我们从前面看就知道，所谓观无常要从哪里先见什么？先见四谛，断无明，然后才能真正的观无常，然后才能从无常来断什么？断爱，才能这个样子。所以经要怎么来看，不能只看一经。那我们看上面的第103经，我们看一下，那出题这个部分就好啊，有时间的关系。然后呢，这个是所谓的帕摩比丘跟这个讲的这一段经呢，是这个样子啊。看第二段啊，帕摩比丘复言，那请看，对不起，请看第一段，这样大家比较清楚。第一段啊，他前面因为这段经很长，先与 paper 的纸张的关系啊，为了省纸的，因为要环保时代，所以我就说多省一张纸了，所以摘录一段给你们看啊。参谋比丘白言：非色是我，非我亦色；非受想行识是我，非我亦受想行识。那这里我们就看到参谋比丘是什么？应该是须陀洹，因为他断身见，我们一读就知道。然后呢，男女五受因：我慢、我欲、我死。未断、未知、未离、未吐啊，意思就是说他还没有是所谓离欲断慢的阿罗汉，他还不是。参谋比丘说，我知道五蕴这个不是我啊，所以这时候大家都在问为什么呢，你知道这个为什么不是阿罗汉呢？我们看第二段啊，他用了一个譬喻啊，这些香啊，什么香啊，这些来讲啊，那这个譬喻是这样讲的，我把这段譬喻简单来说，他是说，一问，他说如果我们看到一朵花，那是根在香吗？根哈、哦，是根在香吗？哈、哦，是叶在香吗？是茎在香吗？或者是花在香啊、哦？他问这个问题。那参谋比丘的回答是说，这不是根在香，也不是叶在香。也不是茎在香，是什么香？是花在香。那有的人读这段譬喻会有点不解，不解的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花离不开根茎叶，不离不开这些啊。那现在问为什么是花香呢？那为什么这么回答呢？其实这个意思是指这样的，花要生长一定要有根，根茎叶一定要有，才能有什么？有花，对不对？可是呢，当你把这朵花摘起来的时候，花还香不香？ 把花从这个离开的根茎叶由花还香不香？香。所以这个是譬喻，是怎么说呢？他说我慢，意思就是说根就如同无名，茎与叶如同什么？如同慢，如同戒，这个身戒以及所谓的爱。可是慢起就如同花，是最后的，听得懂意思吗？所以那个慢是最后的。所以说不你是什么在香呢？他说最后这个慢起既不是根，也不是茎，也不是叶，是花，所以是慢。最后他为什么还没那个解脱呢？他说问你，是这段整个经的内容是有人问参谋比丘生病了，那比丘们就关心他，去看跟他探病，然后问他说，你知道五蕴这个所谓的这个无常苦非我亦非我所吗？参谋比丘说我知道啊。那紧接着这些长老就问他说，那你既然知道五蕴无常苦无我非我我所，那你是所谓意思就是说解脱肉尽阿罗汉吗？参谋比丘就说我不是。那这些长老就觉得奇怪，那你既然知道无常苦非我我所，那为什么你不是离于那个所谓肉尽阿罗汉呢？那所以参谋比丘就在解释这个问题，所以才说我虽然知道五蕴无常苦非我我所，可是意思说愚慢未淡，所以举的这个譬喻花，意思说根虽然不是根在香，所以断根花还是香的，不是茎跟叶在香，所以断了茎跟叶也没有用，花还是什么香的，它的譬喻就是这样。所以他说是什么在香？是花香。所以后面又用了一个譬喻，他说参谋比丘复言，我亦如是，非色即我，我不离色，非受想行识即我，我不离受想行识，意思说非我亦我啊，难于我五受蕴见非我我所。你看这都是所谓虚陀丸以上的境界。而与我慢我欲我死未尝未知未离未处，诸比丘听我说譬，凡智者因譬得解，譬如乳母衣或碗衣者，以种种灰汤洗涤成垢，犹有余气，要以种种杂香熏念飘灭，独是多闻圣弟子，虽与五受因正观非我非我所，难与五受因我慢我欲我死未断未知未离未处。最重要的在这里，然后与五受应增进思维观察什么生，这个生是不，大家不要讲成生灭相续啊，不是这个意思。观他五蕴依缘生，无明缘行乃至生缘老死，观他五蕴灭，无明灭乃至生灭的老死灭。所以讲此色此色即，这不是一般说直观无常生灭相续，不是这个意思，别弄错了。此色此色即，此色灭，此受行行，此事此事即，此事灭，与五受蕴如是观察生灭，就是即与灭。生下面请大家写下一个即，才不会弄错了啊！我慢我欲我死，一切悉除，是名真实正观。所以我们看这件事情啊，大家跟所谓下面对不对？这段经我后面还漏了一段，这个。这段经参谋比丘讲完了以后呢，他又说参谋比丘经说自法以后呢，怎么样呢？成为肉尽阿罗汉了。他在说法的时候一边说，那说者就会一边怎么样进入他的所谓什么禅观思维的境界里。所以当他把这个法说完以后，参谋比丘本来我慢还没断，对不对？讲完以后他的我慢怎么样断了，成为肉尽阿罗汉了。所以这段经讲的告诉诸位呢，这段经参谋比丘观的是什么？即与灭。那下面这段经讲的是什么？观无常，色爱即除，心善解脱，心解脱成阿罗汉。那前面也讲成阿罗汉，后面也讲成阿罗汉，那怎么斗起来呢？一定要回到前面的经你才会知道如何见无常。要先见什么？四谛，对不对？依四谛来显现无常。如果不依次第，你是不能见无常的。不是我们一般讲的生命相续是无常，绝对不是如此。他的是这样建立的，所以两段经才能理解为什么参谋比丘叫人家观即与灭，是名真实正观。他说了以后断我慢了呢？那后面这一段经为什么说观无常心善解脱呢？ 所以整个斗起来，大家就要理解，观是上帝，现见是上帝，断无明，则可以得见五蕴无常苦，非我我所，断于身界，端无明，端身界，借取一成就虚陀环。紧接着一是圣地觉观，转法文经里面讲的啊，觉观，然后见五蕴怎么样，无常苦无我。我们说无常想则能建立什么，无我想，对不对？那见无常者知道 五蕴是苦，所以见五蕴是苦则能怎么样，离于对五蕴的贪爱，所以可以离于可爱，所以断爱，可以断爱，然后呢朝向什么，朝向究竟的解脱前进。那最后呢，爱断慢离，成就心解脱的阿罗汉。所以在正统的道次第里面是先会解脱，再什么心解脱，这才是经说的道次第。那论说不这么说，论说是先讲什么，先心解脱再说会解脱，难传现在有这个问题。所以呢我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啊，因此呢我们要讲，上回我就来这里讲两件事，无常不能观的，无常可以证，无我不可以观的，无我只能证，断生见是行灭，无我是行灭，焉有无明不灭，而行灭的道理呢，你们理解吗？这完全不符合这因缘法的道次第，所以我现在直观无我你会失败的，那不能观的，那直观无常这是南传现在修的。我告诉诸位，在布派佛教时代论著他这么讲，教导人家直接观无常，读禅陀比丘经所说直接观无常，然后说无常想能建立无我想，所以直接观无常，依无常而来建立无我，然后朝向涅槃极灭，他认为这样什么心解脱再会解脱，这就是布派佛教时代的说法。那后来又演绎成为呢，无常苦无我本来还有次第，到最后连次第都没有，直接观无常可以通达涅槃，直接观苦可以通达涅槃，直接观无我可以通达涅槃。本来无常苦无我是多闻圣弟子现见的次第，可是以见四圣弟子为本，那现到最后呢，四圣弟这个也去掉不要了，直接观无常苦无我，可是这个次第还在讲，到最后呢，无常苦无我这三个次，这连这个三个次第都不讲，直接观无常，直接观苦，直接观无我，所以就造成现在的问题。南传现在的禅修，直接观无常，然后依此要一路朝向见无我，所以成会解脱的阿罗汉。那般若经受到了这个影响，直接观无自性，直接观空，也受到这个影响。我坦白跟诸位讲，那你们同不同意我不知道。那现在我跟诸位介绍一下般若经的论述。我们知道我无我是虚陀洹的境界，那我有没有啊？有，是从来就没有的，它是有妄见。见因缘法则知道我是妄见，所以说无我非我我所。正如呢，这个是因缘生的，这个是杯子，那呢它不是麦克风，一定是先见这个事实上是杯子，才能离于妄见，所谓这是麦克风的妄见，先见事实才能离开妄见，所以先见五蕴是因缘生因缘灭，才能离开五蕴是我所的妄见，这个次第要弄清楚。那我所是妄见，就表示这个我从来就没有的，不曾有过的东西，理解这个说法吗？听得懂意思吗？所以这个是杯子，我们没有看清楚，事实上它是个杯子，产生了一个妄见，以为它是什么麦克风。那不管迷惑或者觉醒，麦克风有没有发生过？没有，它只是一个妄见，它从来不管迷或者悟，它就是一个杯子。所以因缘生不管知或不知，明或不明，五蕴都是因缘生因缘灭，不管知不知它都是如此， 那如果知道了以后，就可以扫除我们不知五蕴因缘生而产生的什么五蕴是我的那种妄见，所以呢离开了我的虚妄见解，所以说非我非我所，所以我这个妄见就舍弃了。那我们所舍弃的是妄见，那我有没有消灭过啊？我有没有消灭过？没有，因为在迷惑的时候我也不曾发生，所以当觉悟了以后我也不曾被丢弃。我们真正舍弃的是什么？妄见。这就正如诸位晚上做梦，你梦见你拥有万两黄金，在梦中以为自己拥有万两黄金，等醒了以后明白拥有万两黄金是个梦想，拥有万两黄金这个妄想你就舍弃了。那现在重点是，你是舍弃自己有万两黄金的妄想梦想呢，还是舍弃的万两黄金？你们认为你舍弃的什么？舍弃的妄想还是舍弃的万两黄金？舍弃妄想，因为万两黄金在梦中虽然梦想是有的，可是事实上万两黄金有过吗？没有。当你梦醒以后，万两黄金有消失吗？也没有，只有梦以及梦散了这件事。梦境里面的万两黄金在现实上在事实上不管梦中或梦醒，万两黄金既不曾发生，所以它也不会消散，没有消散这件事情可以讲。那个万两黄金就是众生妄见的我，所以我们舍弃的是五蕴是我的妄见。那个我既不曾生，所以我也不需要去说灭，所以不生不灭应该指那个我是不生不灭的，是可以说的。五蕴是原生原灭的，你不能把两个都在一起。所以呢，我们长久以来的说法就是什么呢？缘起就是无我。那请问诸位，所以我上回说的你们可能不能接受，我再说一遍，是杯子，所以不是麦克风，所以不是麦克风，非麦克风是舍离妄见。那现在一个问题是，是杯子等不等于不是麦克风这件事？记住我说的，是杯子跟不是麦克风这两件事情是不是画上等号？你自己想。同样的，这个是不是麦克风？这个不是。那如果是杯子等于不是麦克风，那这个计时器也等于不是麦克风，那请问杯子跟计时器是不是相等呢？是不是变成相等了呢？对不对？听得懂意思吗？甲等于乙，丙等于乙，那甲跟丙是不是等于？听得懂意思吗？甲如果等于乙，丙也等于乙，那甲跟丙是什么？当然相等啊。如果杯子等于不是麦克风，这个计时器也等于不是麦克风，那不是麦克风就是乙，甲就是杯子，丙就是计时器，那甲跟丙是不是应该等于？是不是？那你们说这样合理吗？你们自己去判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杯子用不是什么要来表达是事实，刚刚讲过了。我用不是什么要来说，要来表达是什么，是没办法表达的。中国的禅宗就最擅长用这一套，你说什么他都跟你讲非，是这个吗？不是。是那个吗？不是。若有言说就是打你，对不对？所以离言说相，离心缘相，什么都没有，离一切相，所有一切皆非。啊，那个是什么？不可说，不可说。所以用非的方式要来表达，就会落入什么？落入形上去。在座诸位的，你们很多是读印导的著作的，你们如果读印导的著作，应该中国禅宗是自性界的，讲禅而我净，对不对？ 如果用不是什么不是什么要来烘托那个，那个就变成形而上的东西了。就现实的来说，用不是什么要来表达是什么，它是不行的，要不然禅宗何必用这种教法呢？你们听得懂我说的意思吗？所以正统的佛法直接讲什么是什么，就是什么因缘生因缘灭，是因缘生因缘灭，所以不是我，这样就很清楚。那无我呢，是舍妄的正见，所以不是麦克风不能代表因缘生因缘灭这个事实，所以不是麦克风不能等于就是杯子。所以如果我们用无常要来表达缘生缘灭，对不起，不可以表达。用无常要来见缘生缘灭是了不可得，直接是用无我要来见缘生缘灭也一样了不可得。你的道次第弄错了，那缘生缘灭不能等于就是无我，不可以这样讲的。在正统的原始的经说里面从来没有这个讲法。那什么是不生不灭的呢？我是不生不灭的，五蕴是缘生缘灭，你不可以将五蕴说成不生不灭。五蕴如果不生不灭，五蕴就等于那个我了，跟我是一样的，这是说不通的。再来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用词，我们在菩萨道的说法里都有一个说法，阿罗汉只知我空不知法空，菩萨知道我空也知道法空，大家都听过这句话吧？我们就用这句话来讲，空在般若经里面他说他的定义叫无我无自性，对不对？一义不一语，我们不要斟酌用词的问题，那没有意义。基本上他说他空的定义是指无自性，当然就是无我的意思。好，那我们用这个来讲，空在世俗上的用词，空是指没有的意思，对不对？空在一般的用词是指没有的意思。那我想请问诸位，五蕴是因缘生，诸法是因缘生，缘生者即是无常无我，这一点大家同不同意？应该是同意的。那我们这时候说无常或无我，那我们用到无字，那请问诸位，如果是无我的话，那我空的空这个空是什么定义？我空的空在这个地方，空是无的定义还是无自性的定义？你们认为呢？听得懂我说的意思吗？听得懂吗？听不懂，我再说一遍，我们不是说无我吗？所以对我，我是指没有的，从来就没有的。那如果我们说我空法空这两个语词，那当我们说我空的时候，这时候空的定义是指无呢还是指无自性？空有语词的定义吗？啊，我是无自性的，那我就变成原生法，听得懂意思吗？如果我空这个空定义是无自性，那你就把我当作什么？因缘所生法，对不对？所以你因缘所生法才说无自性嘛，是不是？我是无自性的，那你就是把我当作因缘所生法。那我是因缘所生法吗？你们认为我是因缘所生法吗？我当然不是因缘所生法，五蕴是因缘所生法，我是什么？妄见中虚妄不实的东西，你们听得懂意思吗？所以我们知道我空这个时候的空是指无的意思，是通俗的一般用词，所以我空就是指我没有，所以跟非我我所无我是同样的意思的，懂意思吗？那如果说阿罗汉只知我空不知法空，你前面我空的空如果要说得通，空的定义就是指无，那你后面的不知法空，这个空的定义应该在同一句里面，定义应该有一致性，对不对？那你后面的空是不是定义也要归为同样的定义无呢？那如果是无，就是讲法是什么？没有的，法是没有的，是断灭见，当然是不知啊，所以当然知道我是没有的，法不可以没有啊，因为这时候你的无，你的空是指无。可是如果反过来，空的定义如果是无自性，定义在这里， 那我空这句话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我就会变成因缘所生法，将我当作因缘所生法来说，我是无自性的。可是后面的法空是可以成立的，因为诸法怎么样原生，所以怎么样无我，所以你法空可以成立。当你空是无自性的定义的时候，法空可以成立，我空就怎么样不能成立。那你如果空的定义是无的话，我空可以成立，法空能不能成立？不能成立，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如果以般若经说空的定义是无自性的话，那我空这句话是错的，这个观念是错的。法空则可以许你说，至于急不急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个再说。那么如果阿罗汉知道我空，如果我空是阿罗汉所接受的，就表示这个空的定义是无，那当然你说法空执法没有，请问你阿罗汉可以接受吗？当然不能接受。那你们可以接受吗？那是断灭见的，不成了方广道人吗？一切法皆空，如龟毛触角皆无，那不成了方广道人的妄见吗？这样说你们听得懂吗？那好，我们现在说菩萨。菩萨知我空也知什么法空，那如果这一句话成立的话，那菩萨知我空，这个我空的空的定义是什么？无。那知道法空的空的定义是什么？无自性，对不对？这句话如果要成立的话，菩萨知我空也知法空，所以空的定义在前面跟后面怎么样不一致，前面空的定义就是无，后面空的定义就是什么？无自性，这句话才说得通，对不对？好，那如果是这样，我们也接受。在这句话里面我们发现了什么呢？这种的用词定义不一。那我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用什么定义？那我们整句话现在怎么讲起来？阿罗汉只知我空不知法空，菩萨知道我空也知道法空，这是整段的一句话。那请问你后面的那一段话，空的定义既是空也是无自性，可是到了前面阿罗汉只知我空不知法空，那请问你空的定义是什么？是前面的空是无，那后面的不知法空，那就是指什么？诸法无我的意思。那既然阿罗汉知道无我，那为什么不知道诸法无我呢？你们听得懂意思吗？那如果空的定义是既是无又是无自性，那当然阿罗汉也知道我是空的，那法怎么样也是无自性的，那怎么会不知道？你们了解我说的吗？这些内容呢，许多人都是不会想去想的。我们习惯接受过去的说法，直接灌输了。那直接灌输下去呢，我们习惯接受，深信不疑。因此今天呢，我跟大家讲，在原始的经说里面，无常无我，这不能当作常观的，也不能当下现见的，那是圣者的正念。无常无我都是圣地的正念。那涅槃呢，更是阿罗汉圆满的阿罗汉所知的，佛陀也是这个的。在转法轮经三转十二行我们已经看到这件事。断无明是见四谛，从因缘法切入的，四圣谛包含了因缘法，所以因缘法跟四圣谛从来就不是中圣跟小圣，从来就没有这个说法。那所谓的大乘的般若波罗蜜是观所谓的诸法即空，就是当下就是无我，无自性就是无我，就是我正如跟诸位讲，我是没有的。见真实跟否定虚妄怎么可以画上等号呢？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从不生不灭来说，佛陀向来都是说什么呢？五蕴诸法是缘生缘灭，所以非我非我所。可是用不生不灭来说，般若经开始讲什么呢？诸法五蕴也是什么？不生不灭。我是不生不灭的，如果诸法也是不生不灭，那诸法跟我不存在的我就画上了什么？就画上了等号。你们知道这个论述的过程吗？第一步，先将五蕴，先将诸法跟无我 画上了等号。第二步，用不生不灭将诸法跟我画上了等号，你注意到了吗？诸法即空，空是指无我无自性，这时候原生诸法跟无自性无我画上了等号，对不对？也就是真实跟离妄画上了等号。那用不生不灭这个说法，五蕴就是不生不灭的，诸法是不生不灭的，这时候诸法跟从来不生也不灭的我画上了等号。再进一步的又偏离了，你们听得懂意思吗？听得懂吗？第三步用什么？如梦如幻。请问诸位，好，不，第三步用不可得。请问一下，我是从来就没有的，就是梦中的万两黄金。梦中的万两黄金是妄想中的情境，万两黄金可得吗？万两黄金可得吗？不可得。万两黄金在梦醒了以后，万两黄金有失去吗？也没有，因为从来就没有。所以万两黄金呢，是无得无失，是不可得的。那请问，在现实的一切是缘生缘灭，它虽然是无常的，那请问你有没有这个经验？无常的经验有没有？有没有缘生无常的经验？有没有？有。你不能说这个经验没有啊。妄想中的我是不可得，可是无常的这个经验有没有？有没有？有。如果我们将诸法跟我一样都称为不可得，因为第一步现实的一切跟离妄画上了事实，第二步现实的一切跟本来不存在的我又画上了等号，第三步现实的一切跟虚妄的我都变成一样的不可得，第四步开始讲如梦如幻。那最后我要讲你们可能懂的，请问一下，先不谈将原生法说成即空即无自性，这个对不对我们先不谈，诸位同不同意我们都先不争论，我们就用般若经的论述来提醒你。般若经说缘起即空，五蕴是缘因缘法，缘起即空，将因缘所生法跟无我直接画上等号，对不对？所以也就是用空来讲什么因缘所生法，对不对？那我问诸位，涅槃是不是因缘所生法？涅槃是不是因缘所生法？
是啊。
啊？
照这样讲，
无名缘行行缘事乃至生老病死，所以生死轮回是因缘所生法，对不对？那所以他将生死轮回因缘所生法的生死轮回说成即空，对不对？他用这样说。那涅槃呢？涅槃是无名灭的行灭，行灭的自灭，乃至生灭的老死灭。涅槃是原生法的灭，灭的怎么样？即灭。在《杂含》第105经仙尼的说法里面，佛陀跟仙尼的说法，涅槃则怎么样？无因缘可以继续说。如果你们现在有大正赞或者杂含经文会员，去翻第105经仙尼所说的，涅槃是灭，没有因缘可以讲，涅槃不是因缘所生法。那如果我们般若经用空等于因缘所生法，这种说法其实就已经有问题了。那同时又将涅槃非因缘所生法的涅槃，无因缘可以细说的涅槃，也讲成涅槃也是什么？也是用因缘所生法来表达它，说它是即怎么样？空无我的。你们认为可以吗？你自己想，你自己想，了解我说的意思吗？缘起如果要即空，那非缘起灭尽的涅槃，你为什么把它当作像因缘所生法的生死轮回一样说它即空呢？佛陀就已经说得很清楚，涅槃是无因缘可以计数的，生死轮回是原生法，你说生死轮回原生即无我，这个说法就已经不可以了。再将非因缘生的涅槃，无因缘可计数的涅槃也说成即无我空，这是两个问题。所以这时候才建立起生死是一边，涅槃是一边，两边都是如梦如幻， 离此两边有一条中间的路，不入生死，不着涅槃，因为认为两边如梦如幻，而两边如梦如幻都要建立在诸法当下即空，涅槃也是当下即空，这两个论述要能成立，才能成立起那条道路。那如果这个论述是有问题有瑕疵的，原生法当下即空，非因缘法非原生法，灭尽无因缘可计说的涅槃，也不可以用原生法来看待，也当然也不可以用当下即空来讲。如果这两个论述本身就有问题，那请问一下，离生死不入生死，不离生死不入涅槃的第三条道路，我请问诸位，此道焉在？你自己想想。我在这里就是要彻底的告诉诸位，我以前也学过菩萨道，我也发过大愿，慈悲喜舍的心大家都是一样的，不管你们接不接受原始的佛法，我在这里无论如何要跟你商量，阿罗汉不是不愿意普度众生，阿罗汉之所以不去发愿生生世世浩瀚长劫不入涅槃来度众生，是因为见解不同，没有看到诸法当下即空，也没有看到涅槃当下即空如幻，因为没有这种见解，所以呢才没有那种生死如梦幻不可得，涅槃如梦幻不可得，离这两边第三条道路，因为阿罗汉没有这个见解，不是没有慈悲心，我这样说你们听得懂吗？是见解上的问题，不是悲心上的问题。我在纽约说法的时候，有居士就直接问我，师父你发心嘛，我说我若发心就是妄见，这是阿罗汉的见解，声闻声传的见解，佛陀在世的见解就是这样。我们看到佛陀从三转法轮经里面，我们看到佛陀见悟是圣地，然后依是圣地修，然后正得生死轮回的灭尽，佛陀这一生他都是这样，所有的圣弟子也都是这个样子，没有其他的说法。公元一世纪的般若经才有这个见解，是佛灭五百年以后。我今天依经而说，你们自己用智慧去判断，利益众生慈悲度众是所有佛弟子共同的做法。我在南传汉传藏传向导师也很不同意像鬼神一样的密教的，但是我也要说，密教的喇嘛即使他的修法可能有他们的时代跟地域的特色，可是我相信喇嘛也是慈心一片的，你们认为吗？你们认同吗？他们也是慈心一片的。汉传的佛弟子不管生熟恶众，即使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他们也是一样，难道南传的法师就不是吗？真的就是如菩萨道所说的小圣人吗？那是半生，我要坦白跟你讲，那是半生啊，不要造这个口业。佛灭五百年内都没有这样的。再回到六度集，在座诸位其实都有佛教史的概念，这一段说完了，我们今天的说法就结束了，你们再忍耐五分钟，你们仔细听。我们读过导书著作的人，我们读过现代佛教史的人，我们都知道一件事，菩萨的信仰它的源头是本身经，对不对？本身。那我们也都知道，如果你们有读过本身的人举手，本身你都有读过的人举手，没读啊？ OK，
不是全部读，片面，
片面读。 OK， 那我告诉诸位，本身人本身经的内容总共有560几篇故事，这些故事里面呢，可以清楚的看到内容跟佛陀在世这个法拉门或者相应部里面所说的佛陀跟阿罗汉的差别，佛陀所自说的完全切合。为什么呢？在早期的这个所谓经说里面，第一次经典就是佛陀说我跟阿罗汉的差别是什么，佛陀说生死轮回的灭尽，佛陀跟阿罗汉是一样的，可是差别在一个，佛陀没有老师，无师自学，所谓未成闻法能自学法，那阿罗汉是声闻弟子，是佛陀教导他才成就无上菩提的， 所以等于佛陀跟阿罗汉的差别在于有老师跟没有老师的差异。至于断无明跟成就无上菩提断生死轮回是一模一样的，在第一次精进时期的经说，不管是杂拉含的修多罗或相应部的修多罗，这个说法通通都一样。那所以第一次经典解体以后，佛灭百年间的本生坛，这一个佛教史大家 还知道吧，本生坛是第一次经典解体有佛灭百年间的形成，这一点大家历史知道吧。所以这一段本生经里面，它既然不是第一次经典解体所有，所以本生坛里面对于佛陀的过去生它的描述就必须不违反第一次经典解体的经说，它必须以经为依止。所以在本生坛里面所创造出来的所形成出来的对佛陀过去生事迹的描述就相应于这个经的说法，就是佛陀在本生经里面佛陀的过去生都没有听闻过佛法。我是依本生经来讲的，你们去读，你们去读、哦、都没有听闻过佛法，也没有依止过哪一个觉者听闻过四圣谛，都没有，完全没有这件事。因为什么呢？因为经说里面怎么说，佛陀是无私自觉的，所以在编本身佛陀过去生的本身故事的时候，就不能编出佛陀过去生曾经跟着哪一位觉者修行经法，你不能这样编。因为当你这样编的时候，佛陀变成是什么？不是无私自觉了，他变成佛陀变成是什么？过去觉者的声闻弟子了。这样你们听得懂吗？所以本身经里面没有编出这样的东西，所以它符合了什么？符合了原始的经说佛陀是无私自觉的，这就是佛陀伟大的地方在这里，他没有老师能够自成正觉的。佛陀的特色跟伟大不同于声闻弟子的所在就在这里，所以本身经并没有破坏的这件事情，这是第一件事情要跟你们讲的。那么所以菩萨信仰原出于本身经，那本身经谈的是什么呢？所谓释迦菩萨是没有听闻过四圣谛的，也没有学习过四圣谛的，所以这一生在初转法轮经里面看到的是什么呢？佛陀说于苦集灭道四圣谛本所未曾闻法，当正思维持生也自明觉，才有这个说法。我这样说大家明白吗？那这个都是什么呢？佛第一次经典解体，佛陀再次第一次经典解体，在佛灭百年间都还是这样。即使本身经的菩萨是后来说的，可是并没有逾越这个尺度。所以佛陀的过去生，就本身经来说，过去生的释迦菩萨是不知道四圣谛的，他没有听过，他也没有学过，是这一生无私自觉的，所以成为无私自觉没有老师教导的佛陀。那么我们再谈阿育王之后几十年所形成的六度集，菩萨信仰除了本身经以外第二个重要的作品就是六度集。六度集形成以后，依本身经的故事将释迦菩萨的事迹分成六大类，所谓的布施、忍辱、持戒、精进、禅定跟波类，对不对？榜样波类，波类就是指智慧的意思。这个时候在布派佛教时代已经是第三次结集以后的事情，第三次结集形成了我们所说的现在南传的四部里的样，也就是我们现在汉译的四阿含基本上都已经定型了，所谓相应中禅僧一都已经定型了。所以六度集出现的年代是四部女伽耶都有的年代，那这个时候波罗经还没有出现，四部女伽耶又已经有了。这时候佛教在当时的佛教里面所谓的智慧讲的是什么？四圣谛，断无明，明叫四圣谛，所以在当时的佛教里面所谓的智慧就是四圣谛。那这时候编六度集将本身故事里面的菩萨过去生的事迹分成六类，布施、忍辱、持戒、精进、禅定、智慧。那我们知道依本身经来说，本身经过去生的释迦是不成文法的，依原始的经说是这样的。那所以这时候六度集编出智慧波罗蜜，如果就本身经本身而言，智慧波罗蜜是编不出来的。因为什么呢？如果没有见四圣谛， 那根本不能称之为断无明可以到彼岸，对不对？那即使过去生释迦菩萨有种种修行智慧的这些修行，可是还是没有悟见是圣地，所以不能说智慧破灭的。所以六度经里面将本身经编成六个修行类别，布施、忍辱、持戒、精进、禅定，这个是有的。可是智慧波罗蜜应该就本身经来说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是不能成立的。可是那时候在布派佛教第四次解体以后，六度集出现，为什么多了一个智慧波罗蜜呢？因为这时候对菩萨的信仰从本身经以来已经对佛陀充满了敬仰的情怀，所以对佛陀的过去生也是很赞叹的。可是这时候的智慧波罗蜜，波罗经出现以前，布派佛教的晚期，六度集以后的智慧波罗蜜，智慧度的内容讲的还是什么？是圣地。这一点现在在南传的菩萨道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个记录，南传的菩萨道里面是依六度集来成立的，所以说六波罗蜜里面的智慧波罗蜜讲的就是什么？是圣地。所以这个说法很明显的是受到了什么影响？受到了四部你可以也的影响。我这样说大家听得懂吗？那么从六度集继续的发展，我们刚刚说到布派佛教有一个问题，就是到了布派佛教的中期以后呢，这个道次第，我们今天讲的道次第已经凌乱了，应该先见因缘法四圣地，才能见圣地者，才能见无常、无我乃至肉身阿罗汉见涅槃极灭，对不对？不能直接见无常无我的。可是到后来呢，论书里面将四圣地因缘法切断了，直接说什么无常无我，直接讲无常苦无我，直接讲这三件事情。所以呢，乃至到后来发展出什么呢？直接观无常可以涅槃，直接观无我可以涅槃，直接观苦可以涅槃，这三个次第也被打散了。那因此激发了什么呢？激发了公云波罗经以前的方广道人的说法，从无我直接说什么？说空。这时候无我用空来说，可是变成断灭见，所以方广道人这么说。公元前五十年，公元前五十年一直到公元后两百年，这两百年间就是波罗经次第集统的年代。这时候开始讲什么？直接观什么？无我了。所以五蕴直接观什么？当下就是什么？无我。空就是无自性，就是无我的意思。我这么说大家听得理解吗？那我这么说呢，你们同不同意那是你们的事，这是我知我见，我所依照经与论所整理出来的，明白了看到这件事情。那你们同不同意呢？那是你们的事。我再说一遍，你们能够知道自己去查信解，是你们的福德因缘。如果你们不能信解，不能接受，那也是你们的因缘业报，这跟我没关系。那我该说的我今天已经说了。所以无常呢，不是大家所见的生灭相续，那无常另有内容，从因缘法里面见另有内容。那无我的内容是什么呢？也不是我们用逻辑去推想的。那至于这个更深刻的部分呢，这就不是我在这里短短的时间可以告诉你们的啊。那布派佛教，南传布派佛教有它的确它现实的问题，布派佛教的许多修行方法的确多少不合于原始的经说，这是事实。所以后来的佛教的发展逐步的渐渐的越发展越分歧，这就是我们佛教现在发展的现实的悲哀。那我将世尊修正的次第在这里告诉诸位，那祝你们正向菩提。我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
啊，你说，你说。
我已经听了半天了，我现在只想问你一个问题。那对于我们这些在家居士，我们也不是 professional 的，那你起码也要跟我们讲一讲，你觉得给我们一些很实用的建议，就是说你觉得我们应该，你的 advice， 我们应该怎么样修？我已经听到了你说我们要这个从四圣地，要从因缘法入手，那就是说可不可以给一些比较浅显的例子？因为我们的程度也许没有那么高。
我今天所说的就是给大家的建议，
然后一经一步一步来讲得很清楚。所以呢，我要说的就是持戒这是基础，然后呢，先第一个持戒了以后呢，佛陀这么说：见即戒，知即见，具足三业，而后修四念处。比较浅显的例子就是说，先持五戒，先持五戒，保住自己不堕三途，紧接着行于布施，让自己在生死轮回，如果没有出生死轮回，还有好一点的福报，好过日子。这是一般居士最关心的事，持戒。先持戒再布施，不要先布施再持戒，不要倒过来。有福报不如不堕恶趣，不堕恶趣比有福报还要来得重要，你认同吗？所以应该戒己施法，先持戒再布施，这是你在讲来说。紧接着要听闻正法，那正法我刚刚前面已经说了，其实很分歧，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请诸位呢好好的去看相应部跟杂含的修多罗，那里面的文句不一定都是原始佛法，在这当中去相互比对，寻得最大的交集，那是比较可以确定的。有争议的部分如果还不解，请你保留，这是我的建议。那用这样的来检证后来的经说，比如说 见证我们刚讲般若经的说法，你自己就会发现有问题，就会很清楚的看到有问题，乃至看到说三圣的说法，你不觉得有问题吗？这就看你们的智慧。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当经过这个简别的以后，听闻正法以后，好好的按照修四圣谛来修。那慈悲心呢？佛陀的说法就是，你认真的在眼前利益众生。谢谢你的问题，我在这里做一个补充说明。生死轮回，有无明就有生死轮回，这是没办法的事，对不对？那我们如果要利益自己或者利益众生，不管要度众生或者度自己，如果不断无明，就是生死凡夫，等于是没指望了，你同意吗？我们说隔印之谜嘛，对不对？所以不断无明，想要自度或度人都是空谈，不要造业害自己害众生哦，就已经是阿弥陀佛了，对不对？所以呢，很现实的一点就是，如果要度众生或度自己，不管是自知也好，不管是慈悲也好，随便你都可以，只要要自度或度人，就非得断无明不可，要不然都别讲。可是很现实的就是，只要一断无明，就不可能不涅槃，就不可能不涅槃，这是不可能的。
那个我不担心。
OK，
好，所以这个不担心，我怎么修？怎么修到去断无明？
对。那所以呢，如果有人呢不想涅槃，想要多度众生，那只有一个办法，你不要断无明，因为你不涅槃只有一个办法，不断无明，这是唯一的途径。我们刚刚已经说过，生死涅槃即空，不生不灭，不可得，如梦如幻，那是不能成立的教授，那是不能成立的。你们在座很多都是高等知识分子，甚至是博士，你用你的大脑好好的想一想。
我知道了，我完全同意你。我现在很着急的，就是想知道说怎么去断无明。你现在就跟我说，叫我去，就是说我们在家居士，就是从五戒、从布施、从听闻正法。那听闻正法，但听闻正法又有这么多的障碍跟困难，那下一步是什么？
听闻正法呢？平心讲，我们今天讲的这些哈，已经很够了。那剩下的就是什么呢？修因缘观。
对，这个
修因缘观，
你讲一下好不好？对，很快的讲一下。
修因缘观呢，它的入手就是观五蕴因缘生。那观五蕴因缘生，了解如果不知五蕴因缘生，则我们会产生可爱。乃至四盘缘主，所以可以现前十二因缘。他的修行方法就是修四念处。那四念处的修行，我直接的告诉诸位，不是观世界分别观，不是观三十二身分，不是观无常生生灭灭，都不是这样。他有一套禅观的方法，
我只能这样讲，因为今天时间实在不够。那我比较简要的说，身观念处是观十级的分级，受观念处包括想行受想行，是观触级的受想行级，这样观察五蕴缘生就已经现见无碍。五蕴缘生现见无碍，紧接着观察，在这五蕴缘生的当中，就会看到一件事情，是意识的事，意识的事，意识离不开意根，对不对？事离不开什么？法境，法的境界，法的境界就是内在的心理活动，叫受想行。所以这时候你紧接着会看到，事不离开色受想行，所以紧接着这你就知道，色受想行，受想行叫明法，色叫色法，所以事离不开明色，就离色受想行，你不离色受想行，你就会看到事攀缘色受想行住，所以这时候就看到事不能离开明色，有明色只有事。紧接着你就会看到，再次的看到，依此来看到所谓的十二因缘，此生跟过去跟现生的整个生死轮回的现象，十二因缘就现见无碍。当现到如此，就已经获得正觉了，就明白的看到灭，解决了道，就看到这就是虚陀洹。那详细的内容只有这样，这是我说的参观的操作次第。那可是重要的不在这里，在参观的当中还有一个秘密，是经里面没讲的，这个我在这里不讲，对不起，请你们原谅我，我知道你们想知道，我今天讲的已经很多了，我用一个譬喻给你听，经说纷杂，论说纷纭，让有情生死轮回的众生如同在大森林里面要找路出来，找不到路，那我们依原始的经说，细心的寻觅，会找见出这个所谓的森林的道路，对不对？你会从找到出森林的道路，你会看到古城聚落，那个古仙子道，你会看到那个古宅。可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当你找到那个古城的时候，古城有一个大门，大门有锁。经说，刚刚我跟你说的依这个经说是找到那个古城，那我刚刚跟你们说的四念处现见十二因缘的方法是开锁的次第，听得懂吗？开锁的次第，那可是需要一把钥匙。
那你就是说你有这把钥匙，但是你不告诉我这怎么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我要说的是，
那我们要解脱嘛，是不是？
对，
那你在帮助我们解脱吗？
我
起码在指导嘛。
我在这里说一遍，任何一个生熟二众都是慈悲度众的，可是说法有因有缘，我不会像喇嘛一样要自行速修以上，然后才无畏常不畏烟。
我不是这个意思哦，
对，
你不要误会哦。
所以我再说一遍，说法是有因有缘，我今天在此说法的因缘已经结束了，
就是说我们今天的因缘就不，你就是觉得我们不适合听到这个因缘。
我今天已经将比较重要基本具备的法已经告诉你们了，
那是不是说我们找这个钥匙是我们的事情？
对对，找这个钥匙不能我给的，我再说一遍，
那这个钥匙应该不是秘密，应该是我们都可以找得到的。
对，
那你这样讲的话我听得比较安心一点，如果你说你手上有一个秘密而你不告诉我们，那我就听了觉得很不对劲。但是如果你说这个钥匙是你可以找到的，我现在告诉你这个路，指你这个方向，你是有希望找到这个钥匙的，这样子的话比较合理一点。
佛法上都没有秘密，那个秘密在我们的五蕴里面，所以这个我如何告诉你呢？
那你就不要说这是一个秘密， 因为这样子的话就让我觉得很担心。
好，我再说一遍，因缘法要自己去观察，那里是有一把钥匙，得你们自己去看。那个如果看不清，那即使知道开锁的次第，你也开不了门。我只能用这个譬喻告诉你们。我再说一遍，我今天跟你们讲了很多重要的事情了，有智慧的人你自己应该听得懂。不要在无用的旧道上浪费你的生命。我叫随佛，我的意思就是什么？跟随佛陀。一意不一语是一个理论，在现实的实务上难以落实。比较实际可行的还是依佛陀说比较保险，所以今天我跟你们的说法全部都依什么？依经。我用佛说来告诉解释佛怎么说，我用同一本经来解同一本经，不过用500年以后的经来解释佛念100年之间的经，我不是这样，这在方法学上是错误的，在学术上也不可行的，对不对？所以当这样来讲，来这样看，事情很清晰。这就是我在这里要劝诸位的地方。我告诉诸位，任何宗派的利益跟名声都不重要，你自己的生死轮回是最重要的。你了解我说的意思吗？我明天一大早我要坐飞机。其实上一次我来，你们许多人对我并不是很礼貌，我说法基本上对轻慢者我是不说法的，可是我今天为什么还愿意来说？因为有位居士跟我讲，师父，有人轻慢也只是少数几个，不是全部啊。我听了以后我从善如流，想也对，因为什么呢？不能少数几个人而影响其他人得度的因缘嘛。其实我今天很累，我明天还要上飞机，我还是来这里说法。我来这里说法对你们没有任何的祈求，我善尽身为比丘的责任，我能说的我今天很快的讲。其实你们很多心念对吗？我没空跟你们讲，因为你们也要赶着回家，我也很赶着跟你们讲清楚。你们应该知道套句中国佛教讲的，我跟你们讲是老婆心切，我也不怕你生气，我就讲给你听。那你们听了以后呢，你问这把钥匙何在，这把钥匙就在诸位五蕴里头。那要如何得到呢？它有一个禅观的方法，那这个禅观的方法要按照那个禅观的次第觉观，你才会发现。对不起，你贵姓了？
我姓张。
啊，张居士，那你要我在短短的七分钟五分钟，我怎么带领你现观觉见呢？
那当然不行
啊。所以这个对我来讲有困难，对你来讲也有困难，所以我说此非事实。那如果往后有因缘，在后会有期。
那当然
了。如果没有因缘，那就去时莫定，来时约，好不好？
好。
啊，我们
谢谢。
啊，我们今天到这里。好。
好。我给大家起名。谢谢广州，用心。
好，祝诸位正向菩提。
谢谢。
好。
谢谢师父。
我回向一下。
好，
请大家坐起来，我回向。请大家跟着我念。啊，请大家跟着我念。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正向与菩提。
正向与菩提。
今天的说法，如果有任何的过失， 这个过失归于我随佛一人，所有说法的利益归于所有闻法的众生，光明与荣耀归于佛陀，成就归于僧团。在这里我解释一下，我们出家人的律己本来就是这样，就是说法因缘不合意不说法，如果听法的众生心不能纳受或者生傲慢之心，我们也不说法。那为什么不说呢？免众生有慢法的罪过，这不是跟你们赌气，而是为了你们好。你们了解这个意思吗？慢法是会有罪过的，这是不好的，不吃这就没办法。像我过去我也是因为不吃，我也回办过四圣地，我也回办过阿罗汉，后来我知道了以后我就忏悔，因为我不吃。所以在这里我很恳切地告诉诸位，如果我今天说的话能够有利益到你的话，请你听我一声劝，从此以后千万不要再说四圣地是小乘法了，从此做起不要再说阿罗汉是焦芽白种了，莫戳私言，因为这会带来毁谤败坏世尊正法的罪过。佛教讲五逆罪，杀父杀母，出杀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身，这是五逆过。杀父杀母我们不做，杀阿罗汉现前没有阿罗汉，但是我们这么讲是轻慢甚至杀佛身血，出佛身血，佛陀已经入灭了，佛陀的四圣地十二因缘三十七道品就是佛陀的法身，谤乱世尊的四圣地十二因缘三十七道品，这也等于是出佛身血。那么这种说法让佛弟子之见不一，没有办法和合，这是破和合身，此事很不好的。不知没办法，我们以前也做，知道了千万不要做啊，诸位，行善布施的福田与功德是没办法踏的这些事情的，切记切记哦，切记切记啊。
你放心，我们都很喜欢四圣地，我们每天在这里学四圣地。
嗯，对，
答过。
我们非常遵从四圣地。
嗯，对。